欢迎回来，13:04，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我是金迪。
什么叫13:04？13:04
啊，十三点零四分，
找了一个点儿。大家好，我是阿龙。
哎，
刚才也听过宣传片了，从上周开始宣传了。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叫干什么吆喝什么。
嗯，
我找到了很多这个臧洪老先生，号称是吆喝大王嘛。
嗯，
臧洪老先生生前留下的珍贵的老北京吆喝的那些个音频资料。
嗯，
我一听这个呢，他很多，我说哎，这正好可以做一个系列节目，咱一边回顾着臧洪老先生的吆喝，一边呢我给大家在吆喝之后讲一讲这个吆喝在当年有哪些历史典故或者民俗的讲究，咱们一个一个这么讲。
好，
然后我想咱以什么串起来呢，就以一年四季串，因为都知道说的北京的吆喝呀，它是一个货卖声，这个东西是最低或者没有成本的一种广告宣传。
嗯，
一般是什么使呢？一般是游商使的多。何为游商呢？就是挑一挑的推个车，没有固定的这个交易市场。
嗯，
因为你想，如果有固定交易市场，像北京西单，像北京的东安市场王府井，
嗯，
如果像当年有交易市场的话，他会什么呢？他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大家来，
嗯，
就是买卖双方会在这碰头，比如商场9点开门，
哦，
你9点钟等着去了，
嗯，
一开门你进去买东西。
嗯，
但是这些个走街串巷的他没有固定的销售地点。
哎，那就想问一下阿龙了，像这个就是摊位啊，或者大棚啊，
嗯，
或者座商啊，
嗯，
一般是不吆喝的。
一般座商是不吆喝的，
不需要，
但也不排除说站在门口稍微吆喝两声
啊，
比如说大伙都知道的，二位刚来北京肯定也知道西单
啊，
那楼底下一堆啊，班尼路、圣马田
啊、
SK 在拍着巴掌啊，班尼路、班尼路啊，2件30，两件，他也会吆喝，但他也有店，
嗯，
不排除这种情况，但大部分座商不怎么吆喝。
嗯，
你不会看到说全聚德吃了呗，进来吃鸭子嘞，基本不会这么吆喝，
一般是一个招牌是吧？
对，
嗯，
他一般是用他的牌匾或者是幌子。
嗯，
在北京幌子也是另外一种宣传手段。
就阿龙讲过一个特别有趣的幌子，是那个大酒缸门口挂一个葫芦是吗？那个
挂葫芦的，嗯，有这个酒铺，
嗯，
然后呢酒铺还有一个卖酒的这个幌子是什么呢？是猪碎泡。
哦，
猪碎泡吹起来跟气球一样，
嗯，
但它是那种肉色的，就是说把淡淡的黄色那种气球似的，一嘟噜。
嗯，
那个北京风情照片里边，老北京照片，民国清末的时候黑白照片，哎，这门口怎么挂一嘟噜气球啊？写着猪碎步吹起来，这是卖酒的幌子，
嗯，
啊，包括说，比如一个大的竹圈，
嗯，
一个竹子给它围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贴一层纸，底下好多纸条，这是卖什么的？卖面条的。
哦，
这大圆圈是锅，
很形象。
这一圈一圈纸条是那个面条，
嗯，
所以它是这是无声的宣传，
嗯，
但呢吆喝是有声的宣传，
嗯，
而且有声还分两种，一种是有语言的声音，
嗯，
一种是没有语言的声音。
啊，对，叮叮糖，
对对对，
敲那个，
敲的，你说的非常 对，叫响器，
响器。
而且呢，
哦，
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人，对于响器非常敏感，
嗯，
比方说，收旧货废品的，
嗯，
收高级废品的，所谓就是收古董古玩的，它也叫旧货。
对，
家里边旧货这高档，它敲的是小鼓，打小鼓，这么多大一鼓呢？也就是拿着手一掐，
嗯，
就想啊，一闭眼睛想，脉动瓶子那盖，
嗯，
那么大，敲起来叭叭叭叭响。然后打软鼓的呢，声音比较闷，嘣嘣嘣嘣。它是收什么呢？收旧衣服、旧鞋，也是收旧货的。还一个卖炭的也打鼓，嘣嘣嘣，卖炭的。
嗯，
但是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一听就知道是哪个买卖。虽然都是敲鼓，
啊，
哇，很神奇，
好厉害。
首先，他那鼓能有声音的差别，
嗯，
但是你也有耳力，能听得出来哦，这是干嘛的？这是不吆喝的。然后剩下一种就是吆喝的
啊，
吆喝的很有意思。我在想说拿什么串呢？咱就拿一年四季串，
嗯，好啊，
因为北京的吆喝可以说呢是经常时常回荡在北京上空胡同里边，
嗯，
悠悠扬扬，
嗯，
但是呢它有节令的一种划分，
嗯，
四季不同、
嗯，
有的东西是可能一直都有，比如汉阳铁壶的呀，
嗯，
磨剪子抢菜刀的，它一年四季都会有这个。为什么一年四季都得切菜？
需要，嗯，
有的呢是它比如卖的水果只有这个季节有
啊，
哦，过了这季节没有了，它自然就不吆喝。
它时令性比较强，
对，
嗯，
所以呢，咱们先从正月开始，咱说这一年，
啊，
正月就开始就有了。
对，咱说的是农历，先从正月开始。
正月不都在家里面过年呢吗？
就是过年啊，过年的这时候呢，小贩也会在街上吆喝，
哦，
卖什么的呢？第一个，小宁看一下，
嗯，
有一个卖鱼的，
嗯，
对吗？
哦，
先给大家听听，来。
今晨你俩大火里呀，啊，今晨你俩 花鲤鱼呀。
好了，感受了一下这个卖鲤鱼的，但是就是我太听不太清楚它具体的这些咬字都是哪几个字，阿龙给解释一下。
祭神的嘞，大活鲤鱼嘞，
哦，
就是记住两点，它这吆喝里边有两点是重要信息，第一个是祭神嘞，一个是大活鲤鱼。
嗯，
好，咱们就开始说这块边民俗。第一是祭神，
嗯，
因为正月的时候，古人或者老北京认为这个时候是诸神下界的日子，
嗯，
所以北京有句话叫蒸不娶蜡不聘，
嗯，
就是说呢，在腊月和正月这段时间快过年了，是不娶媳妇不结婚不订婚的，
除非是你们俩八字不合，
对，
这时候就可以趁着诸神上天的日子然后结了他，
对，这个是以前在讲春节的时候，
对，
说过这个事情，他会
讲究，
这是我从阿龙那儿捡了一个知识，
学到的是吗？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诸神下界，所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比方说，三十放炮竹，
嗯，
这炮竹曾经讲过有几个不同的含义，对吧？
对，
炮竹是因为它的形态，古人最先发明爆竹的时候是没有火药的，
嗯，
就是发现空竹子管扔在火里边会噼啪响，
嗯
啊，那发明爆竹，后来有火药了，
嗯，
它是添了火药了，
嗯。
第二一个呢是这个炮仗，
嗯，
这个炮仗呢，仗就是仪仗的意思，
嗯，
这个仪仗呢，如果好理解的话，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礼宾用的礼炮一样，
嗯，
它是仪仗，啊，拿这个炮竹呢，炮仗去迎神，
嗯，
所以这个字念仗，
嗯
啊，仪仗队的仗。因为这一天诸神下界了，三十一过初一开始，
嗯，
还一个呢就是炮仗，炮仗呢就是等诸神都下界了，按现在话说呢已经过了后半夜，大家都在睡觉了，
嗯，
大年初一也睡觉，也不是说一宿不睡，你还在那噼里啪啦放，现在也是每年过节的时候呢，春节已经不禁放了，
嗯，
但有人就是素质非常低，
嗯，
半夜三点还在放，
对，
炮仗，仗呢就是那种瘴气，乌烟瘴气，
哦，
啊，就是不好的意思了。所以你看，它分三个讲法，
太讲究了。
嗯，
那么这时候迎神，所以叫炮仗，
嗯，
用炮当仪仗。那迎的是什么神？迎的是起码是两种神，
嗯，
第一个就是喜神下界，
喜神，
嗯，
一定要迎喜神。喜神呢，
嗯，
供的这个非常普遍，第一，
嗯，
结婚，
嗯，
肯定得供。比方说这个光绪大婚。宫博物院保存了光绪大婚整套的他用的道具，
嗯，
其中有一个红色的牌位写着喜神之位，
哦，
就是皇上结婚也要给喜神磕头的，
嗯，
那么喜神到底是什么神呢？民间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说喜神是没有形象的，
嗯，
无形无相，所以只能拿字儿代替，一个牌位喜神之位，
嗯，
那喜神到底在哪儿呢？古人认为什么呢？比如查了一个史料说正月元日鸡初鸣时，就是正月初一这一天鸡第一次叫，
嗯，
啊，公鸡报晓，礼喜神于其方，日出天行，就是公鸡站在哪儿叫，
嗯，
它站在东南西北，站哪儿叫，
嗯，
那个方位
就在哪儿，
就是喜神的方位，
哦，
就朝那个地方祭拜，说喜神没有形象，
嗯，
第二一个呢，说喜神是有形象的，是谁呢？
嗯，
就是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
嗯，
为什么呢？
他是喜神，他是喜神呢？今天还特别逗，今天这个日子八月初五，
嗯，
今天是老郎神的诞辰，就是唐玄宗的生日，今天，
啊，
今天
啊，所以以前的梨园行都祭拜他，都祭拜这个唐明皇，
哦，
因为唐明皇自己在自己的这个
宫
院里边种了很多的梨树，
嗯，
这地方的梨园，他又非常喜欢音乐，
嗯，
组织这些个宫廷的戏子叫伶人，
嗯，
在这地方去演戏，
嗯，
那么他就成了唱戏的祖师爷，
他是不是自己也会啊？
他是一个音乐家，
嗯，
他做着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
哦，是他做的，
结果对，结果被一个灵活的胖子一跳，
嗯，
跳出霓裳羽衣舞，他就喜欢上这个灵活的胖子，
嗯，
这个灵活的胖子就是儿媳妇杨贵妃，
杨贵妃，
嗯，
啊，所以呢，这个而且呢，据说当年他在唱戏的时候，他主攻的什么呢？他主攻的是这个，就是伴奏里边，他是司鼓，
嗯，哦，
京剧行是打鼓佬，就那小单皮，叭叭叭叭叭叭，他干这个，
嗯，
所以呢，这个行业到现在。他是很尊贵的，现在这一个乐队里边敲鼓的是很尊贵的，
哦，是因为当年的皇上是这个
唐明皇，他干这个角儿
啊，
哦，
哎，所有的胡琴什么呢都围着他做，他做中间，然后他拿这俩鼓键子，
嗯，
就俩鼓槌，他还指挥别人，哒哒哒哒敲完一指你，
嗯，
啪啪一指他，
嗯，
他是等于是一个小指挥兼这个敲鼓，
嗯，
哦，
啊，他不做别人都不敢做，先得他坐下，别人才做，
有意思。
第二一个唱戏的行当里呢，他当年这个生旦净丑，他宗哪行呢？他宗的是小花脸，
嗯，
就是丑，一块白豆块在鼻梁子上，
哦，
丑角。所以现在在京剧界里边，丑角虽然说不是挑大梁的角色，但丑角在这后台是很有地位的，
哦，
当年祖师爷就唱这行，
哦，
原来如此，
哎，所以这是迎喜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迎财神，嗯，
财神
啊，
这好理解啊，这得新的一年大家都得就是进项啊，
对，就我发现就
招财进宝，
南方北方永远是这样，
一定
恭喜发财呀，
啊，对
呀，
啊，利是到来呀，
红包来呀，
就是我觉得就是人对于这个钱的渴望啊，从古到今一直没有变，
没变过，
对，
热情不减，所以起码迎这两个神，然后呢，迎神用的什么呢？就是用鲤鱼。用大活鲤鱼，
用鲤鱼去迎神，
因为那个时候鲤鱼啊都是河鱼，它不是海鱼，
嗯，
所以在北京河道里边就有积水滩呐，
嗯，
高岭桥啊，
嗯，
这个玉渊潭啊，这里边就有，
嗯，
他们去渡完鱼之后在这儿卖，而且关于吃鱼其实也有讲究，对吧？比如说北京吃鱼，你要有钱买两条，三十吃一条，初一吃一条，连年有余，
嗯，
你要没钱的买一条，今天有这一宿别吃完了，
吃一半。
明儿再吃一半，
这个在南方也有同样的讲究，
嗯
啊，就是大年三十的时候吃半条鱼，
对，
啊，然后留半条鱼，比如叫一尾鱼，
也是连年有余，
对，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讲的迎财神大活鲤鱼，咱们再回顾一下臧洪先生这段吆喝，
对，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迎财神你俩大活鲤鱼呀，迎财神你俩活鲤鱼呀。
哎，通过阿龙这么一解释呢，好像就听得非常清楚
了，不一样
了，祭神嘞，是吧？
大
活
鲤
鱼
嘞，
哎，然后咱们该中间进楼房了，咱们回来接着听吆喝讲民俗。
好，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我是金迪，
大家好，我是阿龙。你看刚才说的正月第一个卖活鲤鱼的，第二应该是芝麻街和这个松柏枝的，对吧？咱依然听听臧洪先生是怎么吆喝的。
哎，这个也是不同的感觉哈。
芝麻街啊，松柏枝啊，芝麻街啊，松柏枝啊，
这个蛮清楚的，
好可爱啊！
芝麻街，
芝麻
街，
松
柏
枝，
嗯，对啊，芝麻街松柏枝，这也是正月里边销量比较大的两个
东西。他卖这个干嘛呢？
哎，第一个先说芝麻街，芝麻街什么呢？打完这个芝麻，芝麻剩那杆儿叫芝麻街
啊，
哦。芝麻街呢，在农村当燃料可以点火，
嗯，
可是春节卖它干嘛呢？春节卖它有一个习俗叫踩碎，哎，
踩碎。
我们现在过年只留了一个习俗叫压碎。
哦，
给钱，
嗯，
但是古代呢，
哦，
是有压岁和踩岁两种，
嗯，
为什么呢？他认为岁就是鬼岁，
嗯，
人家过年了，这个诸神上天，鬼岁开始作祟了，
嗯，
那么说这个阳，这个钱呢是阳气最重的，现代人也认为钱是阳气最重的，
嗯，
用钱搁在身上可以避那些阴毒的鬼祟，
嗯，
所以给你压岁钱，孩子不会受惊，
哦，
嗯，
给老人压岁钱呢是寓意老人能够活得长久，
嗯，
压住这个岁头，别让它过去，
哦，
啊，这是给钱的寓意。那么芝麻街呢，它是踩碎，为什么呢？它很脆，一踩嘎吱嘎吱响，一踩就碎呀，
哦，
所以它取一谐音踩碎。
嗯，
但同时这个碎呢也跟那个压岁钱一样是鬼碎的意思，就咔嚓咔嚓咔嚓一踩，就把这个鬼碎的东西啊，小人呐，啊，
嗯，
这种鬼怪呀，啊，全给踩没了。
哎，阿龙，我突然有个奇思妙想，
嗯，
我觉得这事儿就是把它铺在那个门外面，
嗯，
会不会起到防盗的作用？
防盗的作用有，
哦，
有这样的作用。这个作用其实不光是这儿啊，
嗯，
如果你去日本玩的话，日本有一种园林的一种造景叫枯山水。
嗯，
枯山水什么意思呢？一个假山石，
嗯，
地下呢好多沙子和碎石，然后夸拿他们拿那个咱们所谓的耙子似的东西，
嗯，
在那唰这么一搂，
嗯，
然后它那个像波纹一样的，像惊涛骇浪，
嗯，
但是它没有山水，所以它叫枯山水。
嗯，
这是它一个造景。我就问当地导游说，这个造景起初造景很好看，起初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很多达官显贵和一些政要。防的是什么人呢？
嗯，
防的是日本的忍者，
哦，
因为忍者是高来高去，非常的蹑足潜踪，他杀人于无形。
嗯，
那么枯山水就是你轻功再好，在这上你不可能不留脚印，
嗯，
不可能没有动静。
嗯，
所以呢，说白了，为了取正史，在庭院当中的枯山水也是为了防忍者。
哦，
你说那个其实防贼有一定功效，但谁也不会拿这个去防贼。他主要第一就是说踩住鬼祟，
嗯，
第二一个呢也是岁月的岁，
嗯，
老人踩上之后呢就是踩住岁月，
对，
啊，
踩住岁月的小尾巴，
您，
嗯，
多活。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芝麻街呢本身有一个吉祥词叫芝麻开花
节
节
高，
嗯，
就是踩这东西呢我寓意着我明年呢能比今年好，
哦，
一年更比一年高，
寄托美好的寓意。
对，所以他踩这个芝麻街叫踩碎。
嗯，
而且呢这个踩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家忌门。何为忌门呢？就是我们家过年期间不希望 女人来拜年
啊、
哦。那个时候男尊女卑，
嗯
啊，认为这个女人拜年有的时候不吉利，
嗯、
有的家特别讲究。那一看家门口铺着这个，就说明人家忌门
哦、
啊。
再一个呢，院门口铺这个呢，一般都在这个过道里的铺，
嗯、
还就是。有一个预知，他不是防贼，他预知嘎巴嘎一响，哎，有人拜年
来
了，咱出来迎接一下。
哦，还起这个作用呢？
对，它是一个
作用还挺多。
嗯，
这是那个芝麻街，然后松柏枝呢也很有意思。松柏枝就是松树、柏树，以前北京非常多。
嗯，
在五坛八庙，因为坛庙建筑里边都有好多松柏，
嗯、
出了这个城郊区也有很多。这松柏枝啊，它是干嘛使的呢？拿回来就是燃烧。
嗯，
燃烧松柏枝是为了能够产生香气。
嗯，
因为咱们知道这个
是要干枯的还是带水分的呀？
一般是干枯的，
干枯的
给它晾干了。
嗯，
在这个中国的西藏，
嗯，
我们都说看了西藏纪录片，我记得特别深的一句话，有位解说叫西藏的一天是从胃桑开始的。不错，去过西藏都知道，西藏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起来穿好衣服，洗脸刷牙。
嗯，
他们每家每户的房顶子上都有一个白色的，像小炉子一样的，
嗯，
上面顶着烟囱，但那可不是生火做饭的，
嗯，
那是祭神的。
哦，
早上起来点着之后，把这松柏枝子啪啪就扔在那个炉膛里，
嗯，
顺着那个白烟囱，哭哭就冒白烟，
嗯，
但是那个烟是香的，
嗯，
这个活动在西藏叫卫桑，
哎，
哦，卫桑，
他们第一件事儿，然后回来之后给佛堂里的那个酥油茶换掉，给酥油灯添油。这是他们一系列的，都是先从围绕神佛开始。
嗯，
但我感觉也挺陶冶情操的，
是啊，
就是让环境也变得优雅了起来，
香薰的感觉，
有这个意思在里边。
啊，
比如像北京还有一个八大处，昨天正好下班没事去，我去登山玩
去，又去了
八大处的六处香界寺。
嗯，
香界寺的得名也是这样，香界寺起初在唐朝叫平坡大觉寺，因为它建在平坡山上。
嗯
嗯，
当时唐朝给的定名叫大觉寺，等到明朝的时候呢，叫大圆通寺。
嗯，
那么一直到了清朝，有两件事儿，一个说是康熙皇帝曾经去那个地方朝拜，
嗯，
因为咱知道以咱们现在年轻人的体力啊，从山脚到那个六处香界寺爬山，
嗯，
都得一身汗，反正昨天我
是。
那么一个皇上养尊处优呢，他爬山肯定体力不支，
对，
说他到了香界寺呢，扑通就跪地下了。但是后人就给他，
啊，
他肯定腿软了，
腿软了，
哦，
后人就得附会啊，
嗯，
说哎呦，是一种神力让皇上跪在地上了。
哦，
然后康熙跪在这儿呢，别人扶他，康熙说先别扶我，我觉得这地方很神奇，
嗯，
就在我跪的地方，你给我挖，我觉得有东西。
嗯，
结果是巧合，就真的挖出了一个碑。
啊
啊，
这么给力啊，
哎，挖出了一个前朝的石碑。
哇，
这个石碑是一面字儿，一面是一个观音菩萨的头像刻在石碑上。
嗯，
后来康熙一看，果不其然，这地底埋了一个碑。你看为什么我跪在这儿了呢？
嗯，
然后他就为了表示对佛的尊敬，
嗯，
他把那一面碑文啊，他命人把碑文给磨平了。
嗯，
他自己御笔亲书了俩字儿，敬佛，尊敬的敬，佛陀的佛，敬佛，给刻在那个碑上了。
嗯，
所以大家去那儿，第一可以看看这石碑上面敬佛俩字，康熙御笔。
嗯，
哇，
等到了他的孙子乾隆当政的时候，
嗯，
乾隆在那儿还修了一行宫院，
嗯，
没事还去那儿度假去。
嗯，
在那个香界寺。咱第一次跟香界寺结缘呢，是来到这个寺是依山而建嘛，
嗯，
来到山谷当中就闻到说什么地方这么香，
嗯，
就那种燃香的味道，
嗯，
就寻香而来，就发现这个地方烟雾缭绕
啊，
哦，香气四溢，然后乾隆一时兴起说，哎，这是到了一个芳香之境了，
嗯，
好，他给赐名叫香界寺，
哦，
就是芳香境界。
那他还挺有文采的，
对，
嗯，
爷爷是个严谨的人，到了孙子这辈儿就开始才华横溢了，
对，
其实到他这儿你看香界寺。他闻到的是什么？他闻到的是寺里僧人点松柏枝的味道。
哦，
有人觉得说，那为什么在北京会有西藏的风俗呢？
对，
这个其实一点不奇怪，因为当时的这个当权者就是清朝的皇帝，
嗯，
是利用藏传佛教去管理青海、内蒙、西藏的。
嗯，
所以当时北京很多寺院是汉教和藏教啊，这个都并存。
并存，
嗯，
比如说我看的很多历史照片，就是。法源寺，法源寺现在是一个典型的汉传佛教寺院，
嗯，
中国佛学院。但是他在民国的时候，黑白照片，他供的佛像的造型全都是尼泊尔风格或西藏风格，
哦，藏
传佛教，藏
式的细腰那种。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在当时的北京不足为奇，
嗯，
因为是清朝当权者，所以这就是卫桑。卫桑用的东西什么呢？就是松柏枝。
松柏枝
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年卖松柏枝和芝麻街。然后咱们再回顾一下藏先生的吆喝。
嗯，
松柏枝儿，芝麻街儿，松柏枝儿。
你看，经过解释以后，再听这个吆喝，就发现这些东西
有
用了，
有韵意了。
哎，来吧，我们学一个松柏枝儿。
芝麻汁儿嘞，松柏汁儿。
没错，他松柏汁儿，
松
柏
汁
儿，
松
柏
汁儿，
把那个“汁”还特意给清音化。
他是有一个这个顿挫的一个这个音在这里。
嗯，然后下一个，咱们说完了这个燃烧的精神的，下边呢就是咱们正月也少不了的，正月初一是春节，等到了正月十五又是一大节。
啊，
正月十五元宵节，
哎、
所以这肯定少不了卖元宵。
元宵节，我就记得阿龙说过，说年轻的这个朋友们来相会啊，
啊，这个春节啊，王小宁对于男女之事记得特别
对，特别感兴趣。
对，什么日子呀、啊，在哪儿啊，都是习俗啊。
嗯、
元宵现在一过元宵节啊，
嗯，
但凡出来卖元宵的，都是那首歌，买汤圆，
卖
汤
圆，
乡里汤圆
人
有缘。
对，这是南方的吧？
嗯，
反正不是北方的，那北方卖元宵也吆喝，
也吆喝呢，
对吧？咱们看看张先生是怎么吆喝的。
好嘞，听一下这个卖元宵。
哎，今天要发大了，大碗的元宵啊，今天要发大了。
很遗憾啊，不知道他在说啥，
我只
没
听
懂
后半句。
大
碗
的
元
宵，
哎。
大个元宵，有时候老先生吆喝你不要想他听懂什么，我有听不懂的时候。
是吗？
就比方说那侯宝林先生说卖布头，哎呀，这旁边侯那个郭全宝问您这吆喝什么呢，谁知道吆喝什么呢。最后一句甩出来卖布的，你听出来就行了。老北京人好多你不知道前面嚷嚷嚷嚷吆喝什么。那是元宵。这元宵啊，宋代就有，史料记载叫福元子。你看那时候人起的名多文艺
啊，福原子。
哎，我觉得女孩子取这个名字也可以的，
叫元宵，
姓福叫福原子。
哎，元宵还真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啊，真的、啊。
对对对，
是《红楼梦》里面吗？
不是，当时咱讲说宫里这是一个传说故事，说宫里边有一女孩叫元宵，
哦、
然后呢天天在这儿哭泣，为什么见不着家人？
嗯，
见不着家人之后呢，旁边这东方朔给她出主意。说
东方朔，
对，东方朔出主意说这么着，你呢这个正月十五啊，咱们大放花灯，然后呢让你这个。让我请皇上啊，请求皇上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咱都去街上逛灯去。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出宫，然后老百姓也可以出来逛灯，借此时机在闹市当中与家人相会。
嗯，
然后为了纪念这事儿，这个元宵痛哭这事儿，这是一个传说，说有姑娘元宵，但要姑娘叫元宵啊，忒不好听了。
对呀、
啊，叫福元子还
汤圆儿，
汤圆儿啊。然后这个说到这元宵呢，很有意思，这元宵啊。在古籍里边记载，刚开始的时候还真是没有馅儿，
啊，
糯米丸子浮于糖水，
哦，纯糯米，那就是南方我见的有些做法哈，它里面没有馅儿，特别小，
特别小，
对对对，
嗯，
啊，这是他们最早记载的福元子、
嗯。
然后呢，说到元宵很有意思，元宵这个词儿啊，曾经一度被这个禁止过
啊？
为什么？
就是在北京也叫汤圆，因为咱都知道元宵汤圆其实做法不一样。
对，
汤圆是包的，
嗯，
元宵是
摇的。
现在更多人喜欢吃汤圆，因为觉得元宵硬，
馅儿大，
对吧？
嗯。
那么在谁当政的时候呢？就是袁世凯。
嗯，
袁世凯不是说窃国大盗吗？
啊，
他逼着溥仪下台，他自己想当皇上，而且他还真当了皇上。
嗯，
他给自己都封了年号了，叫洪宪。
洪宪，对，
洪宪，对，洪宪帝，
嗯，
对吧？那么洪宪当皇上呢，就是袁世凯，他要把这故宫给改造了一下。
嗯，
为什么呢？历朝历代啊，故宫那太和殿用的椅子呀，那龙椅是金丝楠木，挂金漆的，修金漆的，是明清两朝皇帝都坐这把龙椅，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嗯，
但是很奇怪。就是故宫博物院改成了，就是紫禁城改成了故宫博物院，
嗯，
然后考古人员、保护人员进去去接管、登记在册、
嗯、
去考察的时候，发现一事儿：一打开太和殿大门，太和殿里边放的不是龙椅，
是什么？
放了一个硬木沙发，
哦、放了一个沙发
啊！这张照片在百度能搜到，
啊、
一个硬木沙发，背儿非常的高，
嗯、
然后座儿很低，
嗯，
大家在考证，后来哦，为什么呢？谁改的呢？袁世凯改的，
嗯，
因为袁世凯腿短。
哦、
他坐那龙椅啊，太和殿的龙椅前面没有桌子，你知道吗？
脚搁不着地。
乾清宫那龙椅前面有一桌子，太和殿没桌子，太丢人了，
啊、
脚在那晃悠，你说叫不着地。他就命人把那龙椅给撤了、
嗯，
为他亲自量身打造了一沙发。这沙发座低，但是后背特别高，
显得威严。
哎，显得威严，往那一坐，这照片现在还有。
嗯，
这可难坏了考古人员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这一张照片。还是他们当时发现的，在之前没有了，
嗯，
坏了。那之前皇上坐什么？不可能坐这沙发呀。
对
啊，
那把龙椅呢？
对，所以当时是找不着龙椅的。后来七找八找，在故宫的一个仓库里边，终于找到了这把龙椅，又给他安回到原位，
哦，
改成了明清时期的样貌。
哦，
这袁世凯，而袁世凯特别忌讳什么呢？元宵。
嗯，
他姓袁， 他那元是那个元，对吧？
嗯、
这袁枚的元，可是这个元呢是元旦的元，
嗯，
不管这个
不行。
消呢，
消除了，消失了，
对，他跟那个、
哦、
又跟那个消除，
元给消了。
他特别讨厌这个，所以当时就下令，甭管你卖什么，一律叫汤圆，不许叫元宵。
嗯，
可是呢，悠悠众口堵不住啊。
对
啊，因为他一共当了83天皇帝，等他倒台之后，老百姓可解恨了。
嗯，
好多小孩在就编了当时一个民国的时候，小孩都有歌谣，
绕口令，
编歌谣
啊，歌谣，
哎，叫什么？这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汤圆元宵一个娘，洪宪皇上命不长。
哎呦，
就是大家在这解恨，小孩唱儿歌
啊
啊，确实说准了，命不长，83天皇帝。就下去了、
嗯、
没多久就抑郁而终了。
嗯，
哎，这是关于这个汤圆的和元宵的这个故事。
嗯，
咱再听一遍。
好嘞，这是关于元宵的一个叫卖声啊。
哎，今天要发财了，哎，大碗的元宵啊，哎，今天要发财了，哎。
还是听不清楚。
就是筋道滑爽。
筋道滑爽。
筋道又滑爽。
元宵的吆喝声。
哎。好，咱们这已经把正月说完了
啊、
嗯，还进路况，回来咱该到二月了。
好嘞，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我是金迪，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干什么吆喝什么，一年四季吆喝声到了二月了、
嗯、
二月这个时候呢，天气啊虽然开春了，正月也开春了，但是还是很冷，
挺凉，
对吧？尤其到晚上、
嗯，
街上没什么人，天黑的也早。这个时候呢，晚上的街上就那种非常怎么说呢？听起来有点凄凉，有点悠远的那种吆喝声。比如说晚上出来卖夜宵的，
嗯，
白水羊头，就是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夜宵小吃。
你一说我就想吃了，
我也想吃，好饿。
哎，咱们再听听张红先生怎么勾勾二位的馋虫。
嗯、好嘞。
我能听懂，
听是听明白了，但是就是能不能跟说一下这味道怎么样
啊？这个你看他言简意赅，而且张红先生一看就是、
嗯、
因为张红先生耳背，
嗯，
所以他要什么声音特别大。
嗯、
你想，如果再换成一个老头子，
嗯，
这个须发皆白，挎着一个木桶，里边放着羊头肉，哎，羊头肉配着那种天冷、
嗯、
晚上胡同里
就更凄凉，
更凄凉、
嗯。但顿时就是越凄凉的环境，更衬托出来那个羊头肉那个热乎劲儿，那个热乎劲儿，那个好吃啊！
你看，王宁特别外行，羊头肉是凉的。
哦，是吧？
甚至挂着冰盘都没问题。羊肉是凉菜，
没文化真可怕。
可能是没吃过，我吃那是羊杂。
羊头是这样，是羊头呢，先得下锅煮。
嗯、
这羊头呢还分大分小，大羊头搁在锅底，小羊头搁在锅头。
嗯、
为什么大羊头搁底能煮得烂？
嗯，
煮完之后第一步叫拆骨，这特别特别的讲究手艺。
嗯、
拆骨的不会拆的肯定烫着，
嗯、
人家手是长期拆骨不怕烫了。
嗯，
它也是热的，首先啊，
嗯、
煮熟之后必须马上拆，因为羊呢它的脂肪比较多。
嗯，
如果说你放一会儿不拆的话，油跟骨头腻住就拆不下来了。
嗯，
趁热冒热气儿，啪上手把这骨子拆出来，
嗯、
就剩下羊头肉。然后再分类，比如说这个什么天梯啊、铃铛啊，就是上牙膛啊、眼睛啊、
嗯、
耳朵得分开了，
嗯，
不一块卖。羊头肉就是羊头肉，羊眼睛就是羊眼睛，口条是口条，不一样。
嗯嗯、
哎，然后呢，把这个切成片儿。一般来说，这个东西呢，有做商也有油商。所谓做商呢，清真馆子，人家卖别的炒菜，其中也经营羊头肉，也有，
是吗？
他那刀特别的讲究，他那刀啊，咱们一般家里是见不着的，
嗯、
特别的薄，
嗯，
特别的薄。甚至他把刀贴在羊头肉的时候，羊头上的时候，他那刀都能够
弯一下，
有弧度
哦，
哎，他那薄，所以才能片的特别特别的，那肉也特别薄，
嗯，
薄到什么程度呢？把那肉片啪往报纸上一铺，大概其能印出字儿来、
嗯，
一行、两行、三行、四行，
嗯，
这切到这个薄度，
嗯，
切完之后呢，把这个晾凉了切，切完之后呢，往那一搁，这东西可以就是待卖了，
嗯，
等待去往外卖，这东西是凉着吃
哦
啊，而且呢。口感不一样，要的人不一样。比如爱喝酒的人，
嗯，
他有时候喜欢养眼睛，
养眼睛，
养眼睛呢、
哦。
有人说这个东西啊，它比较肥腻，吃起来的口感比较肥腻，
嗯
啊，羊头肉呢比较筋道，所以口味不一样。每个照顾主顾客他喜欢的部位也
不
一样
啊、
哦。这是坐上，油上呢一般都是晚上、
嗯、
背着一木桶，
嗯，
这桶里边放着羊头肉，
嗯，
哎， 然后呢，这个当时北京啊也有这个所谓的夜生活，
嗯，
有的当然所有的夜生活都集中在有钱人张开，穷人都赶紧睡觉，晚上就一共喝了半碗棒子面粥，不睡觉就饿了，
嗯，
喝完赶紧上炕。那么有钱人呢，我去看戏也好，叫几个朋友咱打两圈麻将也好，
嗯，
等到天已经黑了，按现在来说10点来钟了，
嗯，
饿了，晚饭下去了。一听外边吆喝卖羊头肉，
哎呀，
去找孩子给俩钱，给来端一盘来，
嗯，
把人叫住，然后呢有现切的，
嗯，
现切就是那大桶，打开这盖儿，羊头肉拿出来，把盖儿一盖，这盖儿就是案板，
哦，
啪啪切一盘，
切有调料吗？
有调料，
嗯，
放的是什么呢？放的就是撒的这个调料，
嗯，
盐是必不可少的，
对，
但里边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中药材，
嗯，
中药材
，
中药材有提香的。有去火的、清热的各种功效，
真好。
但是每家中药材呢是人家秘方，人不告诉你，把中药材焙干之后给它研成沫，跟盐沫给混在一块儿，
撒上，
就是说白了加强版的椒盐。
椒盐
对， 但是椒盐呢，它只是花椒跟盐，这个它有各种
别的东西。
然后它还得弄一个水牛角，它讲究嘛，就是器皿嘛，一个水牛角大家见过，把里边掏空了，这水牛角就是一个盐罐。
哦，
把这个盐倒到水牛角里头，把那根部用一个红绸子拿绳子一绷，这样的话就封住了，它不会往外漏。
对，
在牛角尖附近再钻一个眼儿，然后呢，啪啪啪，拿手一撒，从牛角尖里往外撒这个盐花，撒在羊头肉上，端到家吃去。
太棒了，
听着还可以的哈。
哎，
我就阿龙说这好吃啊，我真是见过。
嗯，
小的时候生活在西北的时候啊，就是有那个回民小吃街夜市。天快擦黑的时候就开了，开了以后呢，那下班的我看一般都老头儿，煮好的羊头打开以后，就你是说的是对的，好像是就是半热，就热或者再晾一会儿，
凉的，
就是他得热着，他再拆，他自己
拆，刚出锅的时候拆。
那个，我就问过那个老爷爷，我说爷爷你吃什么羊头？我还问过多少钱，当时的物价，比如说2.5块一瓶那个一听那种可乐的话呢，那羊头得30多。
那么贵啊，
30多一个头，不便宜了。
你说一个羊头啊？
一个羊头不也不大。
北京是按盘卖，没有按一个，
是吧？
说这件差不多。
他就是说，我还问来着，他就是他织的那个棚子嘛，那个老板他是卖羊杂的，顺带卖个羊头。他羊头不是每天都有，有了他会告诉那个老大爷，那个老大爷就过来30多块钱给他，他一称他30多块钱，自己坐那儿拆着吃。我就发现这还，他说是这挺有意思，他说
挺有意思。但是做羊头特别麻烦，他不像烤羊。串烤羊腿，它麻烦在哪儿呢？来了第一步，先给羊头洗脸
啊！
你不能说给你羊头炖好了，
脏脏
一看好带着眼屎，
哎呀，
牙缝留有韭菜，你还吃吗？所以得给羊刷牙、
哦、
羊洗脸，把眼睛角全抠了，耳朵眼儿。
美容院，美容院的那一套先来一遍，
这么讲究，
弄得干干净净的。好，你吃着吃出耳屎来，你还吃什么？所以这比较要命的，但是这也是北京冬天的一个闲食啊、就闲食就是不当正餐的
凉菜。
哎，来，咱再听听张红先生吆喝羊头肉。
哎，羊头肉，哎，羊头肉，哎，
哎，这就是羊头肉的吆喝声。
天冷了，我也可以建议大家自己享受享受。外边这个等到再。11月份秋风扫落叶的时候，您也买盘羊头肉，因为那不需要加热，搁冰箱里都行。以前老北京卖羊头肉，它都是有冬天卖带冰碴的，
哦，
因为它没有保温箱啊，它背着木头箱子走街串巷，外头那么低，还穿一棉袄，羊头肉冻冰碴了，吃起来更爽。
一会儿你悄悄告诉我们了，在哪儿？
在哪儿？对。
啊，
碰不上了我们
啊！你说卖羊头肉，然后他悄悄告诉
牛街就有，应该是吧？
也肯定也有
啊。
买一盘羊头肉回家烧2两小酒，
那没有主食吗？
这是夜宵，不要主食。
哦，不要
主食，
你还
凉菜吗？
怎么着，羊头肉就仨烧饼，六花油，
我是这么想的呀。
就馒头。
然后除了羊头肉呢，冬天还有一个鲜食就是什么呢？硬面饽饽。
哦，
咱先听听张红先生吆喝硬面饽饽。
硬面饽饽，硬面饽饽。
好可爱呀，
这个伯伯就是有苗伯
伯，
这个伯伯是杂粮吗？
就是说白了就是怎么说呢，
窝头吗？
类似于馒头啊，
类面食。面食、
对，跟那面
什么样，圆柱形，小小的圆柱形啊，
小小的圆柱形。
现在有，现在这个小吃店里也有一面伯伯。大概多大呢，咱都不好形容， 吃过门钉肉饼吗？
嗯，吃过，
大小差不多
哦，
形状也差不多
哦，
啊，形状大小都一样。然后呢，它没有馅儿，就是纯面的，硬面饽饽，而且是硬面的，特别筋嚼。
硬面的是就是死面吗？
死面，特别就是扔出去给狗能给狗砍一
根，不放小苏打
啊，不放，然后特别瓷实，特别瓷实，搁在手里的鸭腕子，
哎呀，
瓷实，
那个打人都生疼啊，
打人生疼，能砍人。
嗯，
然后咬一块下来之后呢，你咬一小块，夸夸夸一嚼到嘴里，越嚼越多，
啊，
到嘴里
发了，
哦，
而做这种买
卖，压缩饼干，老北京压缩饼干，
压缩馒头，
有点真有点这个意思。
嗯，
你想它这体积不大，但质量很沉，说明它密度大，
对，
有这个意思。卖硬面饽饽的人呢比较可怜，
为什么？
就是属于最低级的老北京的劳苦大众。
哦，
你卖羊头肉啊，你还有点钱，你能买得起羊头，那是肉。
嗯，
你都没有那个钱了，
嗯，
想做小本买卖怎么办呢？你要做这个吧，拿面就可以呀。
嗯，
一般来说卖硬面饽饽的就是一个，我看那种老北京风情画，穿一破棉裤，
嗯，
上面一破棉袄，
嗯，
戴着一个毡帽，
嗯，
戴着耳朵帽，然后呢挎着一个篮子，
嗯，
篮子上盖着盖，有盖着布的，
布
一般是老头，里边放几个硬面饽饽，这也是当夜宵。
嗯，
吆起来比臧洪先生这个可怜。臧洪先生是长在新社会了，
嗯，
那会儿老爷子很可怜。硬面饽饽，
买一个吧，
哦，有气无力的，都快饿得不行了，啊，那种感觉，
自己都没吃饱，
自己不敢吃，
走街串巷买硬面饽饽
不容易。
然后他有的夸张的把这个还好多什么呢，入在这个相声活里边，
嗯，
因为他喊那声特别悠扬，一般拉长声，
嗯，
他说硬面饽饽拉长声，告诉他什么呀，来了卖硬面饽饽的，硬面喊完这个你甭管他，你睡觉一觉醒过来，饽饽，嗯，拉这么长啊，这一宿没回家吗？我不是早上起来又来了，
哦，
长硬面，
停，
饽饽
饽
饽饽，
好，那就给人开涮，
哎，真
好玩，
好
玩了，
哎，来，咱们听一下硬面饽饽，
硬面饽饽，来，
硬面饽饽，硬面饽饽，
哎，这就是硬面饽饽的一个吆喝声，
正好，咱正好到了一个时段了，下一时段回来，
嗯，
说说下个月还有什么可买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我是金迪，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二月份除了卖吃的呢，还有一个卖玩意儿的，这个没找着臧洪先生留的吆喝，但是这也当时一个风俗，因为天还凉呢，好多孩子不出去，满处野着玩去
啊，
嗯，就买小玩意儿。这小玩意儿都有什么呢？比方咱都知道小时候玩的小鸡多米，
嗯，
现在要卖的小圆木牌，
对，
也一个球一晃，上面这三只鸡叭叭叭来回多米，
嗯，
就是那会儿留下来的。比方说绒鸟，这现在卖的少，我们小时候，我估计你们小时候也见过，就是毛茸茸的一只小鸡
啊，
嗯，
一只小鸭子，
嗯，
一个小鸟，
嗯，
里边是拿这个铜丝窝成的，
嗯，
这个也是一个老手艺，做起来非常难，
嗯，
而且卖不了多少钱，现在见的不多了，
嗯，
比如毛猴用蝉蜕粘的小玩意儿，比如棕人，
嗯，
啊，
嗯，
一个小人底下那脚是一圈猪鬃，
嗯，
那猪鬃的弹性能立在铜盘子上，
嗯，
拿这个擀面杖或木棍一敲那铜茶盘，当当当当当当共振，然后孙悟空在哒哒哒哒哒在那转，但是这东西都很贵啊，有小玩意儿便宜的，有贵的，就看个人家情况不一样。
对，
然后卖小玩意儿来了之后呢，最吸引的就是年轻小孩嘛，还不是年轻的，就是小孩，
嗯，
不懂事儿。可是家里边呢，如果穷的话就买不起，只能眼巴巴看着人来，看别人家孩子买。所以那会儿有一歌谣特有意思，说什么呢？小玩意儿独一份儿，小孩买了，小孩买了多有趣儿，不给买撅着嘴儿，撒泼打滚不愿意，一对一对掉眼泪儿，买不起，人只能孩子受委屈了。等到了二月过了，该到了三月了。三月呢，这时候呢就该吃点美味了。我们那会儿就算是这个不能算海鲜吧，算河鲜了。
嗯，
河鲜啊，虾吗？
田螺子
啊，哦，田螺，
田螺也海。
那会儿北京真没见过大龙虾，像八榜，
嗯，
没有。
嗯，
小龙虾也都是，这是几年的事儿啊，
嗯。
那会儿说解馋就是吃田螺子，河沟子里边。麦田、稻田里边都有。
哎，我是南方长大的哈，我就想问阿龙，
嗯，
北京吃田螺也得先提前把那个尾巴那块给钳开吧？
钳开是炒。
哦，
你把那尾巴给夹断了之后是炒才这么弄
啊，
嗯？
不炒的话拿水煮，不加，
不加，
对。
哦，这样。
你家是怎么做？
我们都加，
都加，
都加。嗯，
你们是炒还是煮？
也炒也煮，
对吧？
嗯，但炒的多一些。
我们都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田螺丝买来家之后呢，
嗯，
拿这个盆倒香油，
嗯，
拿那个凉水泡，
嗯，
说 甜螺丝呢泡在香油水里边能够吐泥，
对对对，
得吐半天
哦，就是不是纯香油，是水里面倒一
点
香油、
啊、点
点
香油、
嗯，
他得吐泥吐半天、
哦、
我记得那会儿呢就是三月份，天也稍微的暖和点了、
嗯、
就是穿个绒衣啊，穿个薄毛衣啊、
嗯、
这个时候好多的农民推自行车从老家，所谓农民就是卢沟桥啊，
嗯，
通县啊，这就算农民了、
嗯、
在那会儿，
嗯，
人家有河沟子，就拿网子下河去捞去，
嗯，
那会儿没有什么养殖这一说，河沟子全都是，
嗯，
捞完之后弄俩大柳条筐，
嗯，
一边一个跨在二八自行车后头、
嗯、
推自行车，然后吆喝卖甜螺丝，
嗯，
家里边呢就孩子就磨这个大人、
嗯、
买点吃吧，也不算太贵，
一看阿龙就是小时候就是他干的事、
就是、对磨
大人的，他老说别人其实就是他，
也算是河边
买点吃吧，
老宁说买点吃吧，我、妈说行吧，然后呢给买点，买点之后呢先把你上该上学去了，
嗯，
你就上学去了，一般来说上午买，买就等着，就等着中午放学
啊、
嗯，
等着中午放学，啪就往家跑
啊、
嗯。等到家之后，一进院就闻到了煮甜螺丝的香味
儿。
哦，
哎呦，拿一小碗倒点醋，倒点酱油，点点香油。那会儿没有牙签啊，
嗯，
这个老娘拿根缝衣服针，
哦，
在这火上烧一烧，消毒、
嗯，
拿这针挑着甜螺丝，可美了。
哦，拿针吃啊，那不多危险啊？
那没有，那会儿不讲的是牙签，
嗯，
有各种吃法，有的是一个一个咂么滋味、
嗯、
有的是呢忍着。挑出一堆来，搁在小碗里，拿筷子扒拉着吃。
挑出一堆来，发现王小宁一把抢过去，已经吃完了。
我抢了一口，吃了就跑。我的甜螺丝！
而那会儿还特别什么呢？特别的经济状况很差嘛，所以甜螺丝都给他挑都不往外拨、
嗯，
转着圈的挑，恨不得一点肉都别糟践了。
哦、
嗯，
又吃不起吗？
嗯，
家大人就说别吃那尾巴，那尾巴是屎，
嗯，
就想吃那副头那一点儿。
对、
嗯，所以到现在说起甜螺丝还记忆犹新，
是吧？
咱们听听张红先生给吆喝一下甜螺丝。
好嘞，
买点熟鲜螺丝吧，真正而无香的。大人吃了青眼的，小孩吃了墨迹的。
嗯，最后两句是什么意思呢？
大人吃了什么？
青眼。
大人是青眼，小孩吃了墨迹的，是什么意思啊？
小孩我都没听出来是什么。
小孩吃
啊、
前面说熟甜螺丝五香的，
对、
这是卖好了，就跟现在这夜市大排档似的，煮好的甜螺丝卖、
嗯，
那不错呀。
啊、
金迪不是你家乡不是盛产这螺蛳粉吗？
柳州
是吗？那
是
广西，
哦、
那是广西，不是我家。
柳州
对，那边螺蛳粉也是用，好像是用猪骨跟螺蛳，然后熬的汤。
嗯，
然后就煮那个米粉。
啊，对，
那汤特别的鲜，
是吧？
嗯，
有人说就是忘不了那口叫做臭辣味儿。
对，
酸笋嘛、
嗯，
酸笋有点臭臭的。
哎，酸笋我也在广西吃，我现在北京也开了好多。
嗯、对
啊，金迪家是
贵州
啊，南方、
嗯、
贵州啊、哦，贵州的那个酸汤鱼去那儿，我们
是的，
苗疆侗寨黔东南在贵州扎了一个月。
嗯
啊，去了一堆地方，当时像这种凯里或者千户苗寨开发的都不好。
嗯，
那不像现在开发那么好，
嗯、
那都是二楼住人，一楼是住牛。
嗯
啊，有小拇哥这么大的地板缝，能看见一楼的牛粪味就反到二楼。
我的天哪、
啊！当时贵州是这样，
嗯、
就是一些民俗。村现在有的是弄得不错了，
对，已经成景点了。
然后这是大甜螺丝，
嗯，
跟他一块卖的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是哈姆咕嘟，
嗯，
哈姆咕嘟是蝌蚪，
嗯，
因为他卖甜螺丝，有的是卖生甜螺丝，不是炒熟的，活的
啊、
嗯，
大木桶盆里边。然后呢，旁边那盆里边还兼卖着就是哈姆咕嘟，
嗯，
哈姆咕嘟
就是
蝌蚪
、
啊，
卖那个干啥呀？
就是拿这个生喝
啊，
就是偏方。但是我们后来也报道过一些什么呢，就是喝这之后肚子要长虫子，有这种情况、
嗯、
但是那会儿人呢不讲的这个，他认为这个能够清心明目去心火，所以好多人大拿来当小玩意儿，他会给你备一小碗、
嗯、
他自己带一小碗，或者你自己拿一碗也行、
嗯、
来一碗他给你快一碗，里边那么几只，大概六七只啊、
嗯、
这么恐怖啊，
蝌蚪活的啪啪啪啪，
那里面的水是生水啊、
生水，
就这么
喝，在里边游活着啪就喝下去，就全靠你的胃酸把它烧死
啊！那岂不是你会感觉它在你的
在里面蹦蹦蹦
在里面游动啊？
对
呀、
啊，这就是卖哈姆咕嘟跟卖甜螺丝的。
哎呦喂、哎，
那东西不健康，现在不提倡大家这么干了，
不卫生
啊！还有一种呢，卖热车的，是三月份的、
嗯，
也是穷苦人拿这个小熟筋杆啊、
嗯、
高岭街呀、啊，把它糊成一个小车，拿彩纸糊成小车，卖给穷人家孩子，很便宜，
嗯、
买了个马屎呢，套屎壳郎玩。拿屎壳郎当马，
屎壳郎，
那会儿脏啊，那叫大屎壳郎啊、
嗯，
拿那线拴在屎壳郎上，让屎壳郎就拉着那车跑，
哎、
孩子拍巴掌高兴，
哎、
那个玩，哎，
挺开心的。
咱们今儿到最后也出一题吧。
好，
刚才说了，说正月十五卖元宵，对吧？
嗯，
这卖元宵被一个人给禁止了，这人呢后来称了帝，叫洪宪皇上。
嗯，
这洪宪帝历史上是哪个人？
好，
啊，他的名字只要你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阿龙这个签名版的《街角老北京》一本。
对，互动平台给大家说一下
啊，关注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现在开始抢答。
嗯，
迅速的，我们看一下，大家刷出来的，进行选第一个是吧？
啊，选第一个，
选第一个，
最先答
对
的那位听友，
嗯，
就可以获得今天阿龙送出的奖品了。
对，
刷一刷啊，
刷
新一下，刷新一下。
咱们今儿听着吆喝讲北京，明天一样，咱还是听着这个脏东西吆喝。
阿龙，
我跟你说，有各种答案，
啊，
还有答这个
朱元璋，
朱元璋都答了啊。
朱元璋是洪武皇帝
啊，
明
洪
武朱元璋，这是洪宪。
啊，红线，我们看看答对的第一位应该是，马大哈
啊，
是一位女听友。哎呦，这不容易啊！马大哈答对了，
还能答对，
赶快把您的这个姓名、电话还有收快递地址，
他说的是
发送过来。他答的是
袁
世
凯，
没错。好，恭喜您。
嗯，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的。
嗯，
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今天这个老北京的吆喝哈。只是其中一部分。
对，明天咱们接着往下开始捋，四月份该买什么了？
嗯，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了哈。下个面的时段呢，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的是律动工体北。